小明跟小美是一对情侣。有一天假期，小明就约会小美去逛街，约定当天坐自己新买的摩托车去他们家的门口接她。小美当天一大早就起床，打扮一番就到门口去等小明。谁不知等了15分钟，小明还没到，正要打电话去问小明在哪儿的时候，就突然眼前一亮，见到一个酷男骑着摩托车在自己面前。小美就坐在车上的后座，一边坐一边骂：“你这么迟到，害我等了这么久啊！”手就打在头盔上面。那个酷男除掉头盔，错愕地对小美说：“不好意思，我是迷路了，只是停下向你问路，你搞错了。”小美就很尴尬，闪电的速度狼狈地跳下车，随便就指了那个男的去某个方向，就打发他离开了。小明不久就来到，这次没有搞错了。他们一同去到一个购物中心逛街，逛着逛着突然下毛毛细雨，小明把握机会，一手拿雨伞，一手抱着小美，两人在雨中漫步。当他们旁若无人地陶醉于这一片浪漫之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突然从后面跑来，在小明的面前说：“有没有搞错？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在我背后找小三。”然后呢，拍拍，两巴就打在小明的脸上。小美也哭了出来，对小明说：“想不到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也是拍拍两巴就打在小明的脸上。那女的看清楚小明的脸容，突然很跪够 的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的老公， 我搞错了。”就狼狈地跑走了。小美抚摸着小明红肿的脸，脸就说：“哎呀，弄得我都搞错了，对不起啊。”小明就说：“哎，没事，弄清楚就好了。”他们两个继续的逛。当天小明成功向小美求婚，一起过了愉快的一天。晚上他们一同去探望小明的爸爸。小明对爸爸说：“我跟小美准备结婚了。”爸爸却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她了。你现在说娶她，你有没有搞错？你还把我当做你的爸爸吗？如果你当我做爸爸的话，你就跟这个女孩分手。”小明就回答：“你才有没有搞错啊？如果你把我当做你的儿子，你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接纳我喜欢的女孩。好，我都不再见你了，当没有了你这个爸。”就拉着小美的手就匆匆地离开了。小明跟小美还能不能在一起呢？预知后事如何，一会儿再分解。搞错人，请问有谁试过认错人？也有一些的人试过。那么大家都可能应该可以明白，搞错人的尴尬在于你会对一个人做一些正常你不会对他做的事情，一些不合适的举动。跟陌生人相处，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不相干。就算要接触，也要先介绍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多来个握手。面对陌生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拥抱亲嘴，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人两巴。相反，回家跟爸妈跟配偶很客气的握手又很奇怪，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做的。任何按着对方身份有不合适的举动的对待，就是搞错，有问题的。只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不单可能曾经对人搞错，还对神都可能可以搞错呢？ 没有按着他的身份去对待他。对人搞错是小，对神搞错是大。我们今天看这个旧约里面的故事中，故事里面的人搞错了，没有按着神和他的先知的身份给他们配合他们身份应有的待遇，最后有一个惨重悲哀的下场。让我们以此为鉴，反思我们今天有没有搞错，有没有给神合适的待遇，他应有的待遇呢？读经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求你今天透过圣经里面先知的故事警戒我们，让我们给你应有的待遇和敬拜。求圣灵 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也加力给我们遵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一起读讲到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节到 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他是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其因这世界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唱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 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传说这必是提示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50副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副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来，降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副长和他那50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副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副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呢？王吩咐你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的50人。”于是神从火从天上降下，烧灭50副长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副长，带领50人去。这50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副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统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统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谢谢大家。第二节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亚哈谢王一次的意外，从楼上掉下，受了重伤。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康复，他就差遣使者代表他去求问神。求问神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亚哈谢求问的是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亚哈谢的罪状在经文中重复了三次，就是你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在第三节、第六节、第十六节都提到，是故事的重点。亚哈谢无视了以色列中耶和华的存在。举例说，普通话施工的事情，你们不找耶牧师，不找国邦传道、Roy 传道，却来到洞九龙，这么远来找我帮忙。耶牧师他们知道之后，就会对你说，你去问朗轩传道，起因普通话施工里面没有传道人吗？或者父亲节、母亲节，不找自己的爸妈，却跟别人的爸妈去庆祝，就是不应该。亚哈谢就是这样无视耶和华的存在，他不觉得耶和华有答案，甚至觉得掌管生死不是耶和华，是巴利西卜，所以就走了去问巴利西卜拿答案，不问耶和华了。亚哈谢是搞错了，完全没有给耶和华应有的待遇与尊重。亚哈谢这样做就引来了耶和华的不满，耶和华就透过先知要告诉亚哈谢一个审判的信息，就是第四节所讲，他必定要死。亚哈谢面对先知的警告，不但没有立刻悔改承认自己搞错，他没有说我知错了，现在我知道你耶和华才是掌管我生死的神，那今次我可不可以痊愈呢？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亚哈谢听到耶和华审判的信息之后呢，想进神的声，要耶和华闭嘴。第七节，他首先锁定耶和华的使者是以利亚，然后第九节派五十兵丁去拿以利亚，他以为自己可以凭武力来威胁征服耶和华的先知，使耶和华的话不应验。那五十兵丁很快就找到以利亚，与他对垒，却被火烧灭。读到这里，很多人心里会想耶和华有没有搞错，这么残暴，这么容易就杀人，那五十个兵做了什么令他们应得这样被烧死的待遇呢？当然耶和华没有搞错，请听我解释。五十副长是奉亚哈谢的命而来，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五十副长是代表亚哈谢，用亚哈谢的权柄吩咐以利亚服从亚哈谢的命令下来。第二个五十副长说的跟第一个五十副长的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快快下来、快快两个字，意思一样的是吩咐以利亚要服从亚哈谢的王权，但是今次是快快，没有商量，没有拖延的余地。以利亚面对这样的命令，降火之前他只说了一句，我若是神人，这一句是关键所在。以利亚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真的是神人，真的是代表神的一个先知，一个耶和华的使者替耶和华说话的，你就要尊重我背后神的权柄，你这样吩咐我就大错特错了，是不尊重差遣先知背后的哪位上帝了。 五十副长与以利亚的对抗，其实背后是亚哈谢王权与耶和华的权力斗争。举例说，你的老板吩咐你工作要这样做，谁知另外的部门的主管却吩咐你不要听你的老板，要跟我的方法去做。这个主管不是挑战你，而是挑战你老板的权威。同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故事的情况，关键是亚哈谢应该服从耶和华还是耶和华服从亚哈谢呢？谁的权威更大？当然是耶和华的权威更大了。以利亚不应该听亚哈谢的命，离弃差遣他的耶和华。所以不是耶和华搞错，而是亚哈谢与五十副长完全的搞错了，没有给耶和华和他先知应有的尊重与对待，甚至挑战耶和华的权威。耶和华就因为他们的搞错，他们的不敬，就给他们应有的待遇，就是十二节所讲，让火从天而降，先后烧灭了一百人。只是第十三节，故事发展到亚哈谢第三次派五十兵丁去威逼以利亚服从他，可见亚哈谢有很多机会悔改的，但是他还自以为是，不肯服从耶和华，挑战耶和华的权威。但今次跟先前两次有成了强烈的对比，今次的五十副长再没有像先前两个一样用王权吩咐以利亚服从，今次这位五十副长在十三、十四节短短的说话中重复了两次，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更强调他手下的五十人是你这五十个仆人。这显示这个五十副长清楚明白谁更有权柄，他不再用王的权柄要以利亚服从，而是知道自己需要服从以利亚，也就是以利亚背后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主权才是最高。这样这个五十副长就一点都没有搞错了，给了耶和华和以利亚应有的待遇与尊重。也因为这五十副长对待以利亚与前两位有很大的对比，他的命运跟早前两位也有天渊之别。十五节，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跟随五十副长去见亚哈谢，所以结果最后以利亚都是去了见亚哈谢，但以利亚不是听从王的召命去见亚哈谢，而是听从耶和华的命去见。五十副长能够完成使命，带以利亚去见亚哈谢，小命就保住了。我们看故事结局如何，让我们呢再读一次十六节和十七节。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以利亚在亚哈谢面前再次重复一次耶和华的话，经文已经第三次重复了，可见这是整个故事关键的经文。亚哈谢由始至终都搞错了，没有给耶和华应有的待遇，他相信巴利西卜才是掌管生死的神，去求问他。他尝试用自己的王权要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先知服从自己的命令， 当然他的希望完全落空。耶和华用火烧灭了他的军队，耶和华这位真正掌管生死的神也审判他必定要死。亚哈谢最后也果然正如先知所说的死了。耶和华用事实证明亚哈谢的错，也证明他因为搞错了所以该死。故事教训我们搞错了没有给耶和华应有的待遇与尊重是足以致命的。相反，第三位五十夫长他没有搞错，给了耶和华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自卑相服，服从在耶和华的权柄与吩咐之下，他的结局是平安。有没有搞错就决定了一切。今天你又有没有搞错呢？今天有没有 给上帝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呢？最基本的是你有没有像亚哈谢一样搞错了神呢？圣经说信耶稣就复活的永生，不信就复活定罪。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把救主搞错了，一样足以致命。旧约启示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新约启示有关主耶稣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十诫里面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若耶和华是唯一的神，那么当然他就应该配得一切的敬拜。所以最大的诫命耶稣也教导我们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给他100%，因为再没有其他的要给了，当然是全部的给他。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有没有搞错，这么霸道容不下其他的宗教，唯我独尊那样。不过若耶和华是独一真神，那么敬拜别神相信别神就是搞错了。这样的人圣经说也必然灭亡，正如故事中亚哈谢和首先那两位的五十夫长。耶和华所说的话必然应验，他不需要将什么火来烧灭什么人，神本身就是生命，离开了他自然就是灭亡与死亡。只是今天的人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不服从耶和华，像亚哈谢一样。今天还有选择，是因为耶和华给人机会悔改。故事中，耶和华宣判亚哈谢必定死之后呢，也没有立刻的就杀掉了亚哈谢。耶和华选择差遣先知先去警告一下亚哈谢。是给机会亚哈谢悔改。亚哈谢有很多机会悔改，最少三次，将事情搞清楚，他有机会的，他有机会承认耶和华是真神。照样今天上帝也给人机会，他不介意人过去搞错了多少，多久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只要现在开始悔改，搞清楚重新的信靠耶稣，敬拜耶稣，给独一真神他应有的待遇，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真神莫大的恩典。其实神今天还在等候很多的人悔改，重新给他应有的敬拜与信靠。主若是独一的真神，问题是今天你有没有搞错呢？ 你更像亚哈谢与头两位的五十夫长没有给神他应得的待遇，还是像第三位五十夫长愿意在神面前自卑降服给神他应得的待遇呢？你有没有搞错呢？不要像亚哈谢与两位五十夫长一直觉得自己没错，觉得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甚至消灭神的声音，到火降下来真的要死的时候才觉悟已经太迟了。我相信在座中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人，但这是不是代表你一定已经没有搞错呢？还不一定。就算你没有搞错神是谁，你会不会搞错如何的对待他呢？刚才已经提过，若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今天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上帝呢？神会不会只是一个帮助你达成自己愿望的阿拉丁灯神，有求必应的黄大仙，或者帮你逃避定罪能让你上天堂的工具？你会不会把上帝当作一个恩典泛滥能包容你的罪的神，令你容许自己继续的堕入不同的试探网罗中放纵自己？最大的诫命告诉我们，爱他就是给上帝最合适的对待。爱神不单是一种的情感，是一个意志的选择。爱一样东西就是选择要他。譬如说我爱运动，意思就是我会选择花我的时间去做运动，不做其他的东西。我爱苹果意思就是我会 选择吃苹果，就不吃其他东西了。我爱家庭，意思就是我会选择跟家人在一起，不做其他的事情。相反，我不爱家庭了，意思就是我选择我不跟家人在一起，我要选择弃掉，不要他们了。那么爱神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在荧光幕的上面，我们一起读：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里说遵守神的道就是爱神，爱神就是什么时候都选择听从神，什么事情都选择跟从他的方法去做。我们是否爱神的指标就是我们如何对待神的道。刚才故事其实都能显示这个道理。故事中神就是透过先知以利亚的说话，所以神的道就是以利亚了。亚哈谢面对以利亚说他搞错了必定要死，亚哈谢的反应是不认同，甚至要灭声，要神闭嘴。头两位的五十夫长也没有看中先知以利亚，他们都没有重视神的道。耶稣是神的道，道成肉身，所以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外今天神的话就保存在圣经之中，圣经是历世历代神对人的启示，更有神成肉身的道，主耶稣亲他主耶稣的教训。你是如何对待圣经的呢？圣经的话语你是如何对待的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认识神的道呢？如果连神的道是什么也不了解，你又如何遵行呢？还说什么爱神给神给神应有的待遇，这是完全的搞错了。 我认识有很多不同嗜好的人，有些是车迷，哪个牌子的车，哪个型号，哪一年生产，引擎马力多少，转速多少，油缸容量多少，他们滚瓜烂熟。有些是摄影迷，什么牌子的照相机，多少万像素，光圈范围如何，快门速度如何，感光如何，了如指掌。有些是球迷，可能现在因为太晚睡了，昨晚在看哪队球队，哪个球员打什么位置，身高体重是什么，多大年纪，出场了多少次，出了多少球，多少分，他们一清二楚。又有一些人，任何一个数字都会想起一个股票，什么价钱呢？市场动向、平均股价、公司的业绩、研究充足。还有很多的腐女，皆是牛肉、猪肉、几钱一斤，各类的鱼、蔬菜、水果、家居用品，几钱全部知道的。不同牌子的奶粉，成分如何，产地在哪里，不同牌子的尿布也很有研究，还有衣服、化妆品，手提包，装饰品也一样。或者不同的专业人士对自己专业里面的知识更是丰富，有这些嗜好与专业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可以对这些东西滚瓜烂熟，了如指掌，一清二楚，却对圣经神的道一知半解。究竟耶稣有什么教导，摩西律法有什么训诲，先知有什么警戒，只是略懂一二，这有没有搞错呢？你是爱自己的嗜好，自己的车，自己的摄影，自己的球队，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家庭儿女，外貌，自己的事业，你爱这些多，还是爱神多呢？喜欢音乐的，整份乐谱可以全背了，每天可以抽时间练习。工作上，如果老板要你学一个新的技能，你会全心全意很快的学会。但为什么大家往往读经研经，就常常说很大的挣扎，很疲倦，很难找空间时间呢？有没有搞错呢？主若是独一真神，圣经若是神的道，你是不是应该透过了解，然后遵行神的道，给上帝应有的服从与敬拜呢？强逼自己去读经是没有用的，要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把神当作是神？如果是，你自然会给神应有的待遇，全心全意爱他，明白他的道，而且遵行。不过，就算你很熟悉圣经，也不代表你已经给了神应有的待遇。今天有很多比我都对圣经更有研究、更熟悉的人，是不相信耶稣的。认识神的道，还要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神的道才行，就是一个谦卑降服的态度。如果你把圣经当成只是古代文献，那么研究，那么你只是把神当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独一的真神。如果 你把圣经当作一些文字、文学故事，那么你是 把神当成一个作家而已。如果你把神的道当作是一些可以跟可以不跟的参考，那么你只是 把神当作一个能给你很好的参考意见的智者，你没有把它当作独一的真神。如果神的道是你有心情才读，没有心情就不读，那么你是把神当作你的娱乐。 如果你遇到问题或需要开解的时候才读才看圣经，那么你是把神当成你的医生辅导员，不是独一的 真神。你有没有搞错呢？唯有将神的道当成真神的启示，以谦卑降服的态度去听和回应，唯恐听漏掉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爱神。有一些信徒，特别一些对圣经熟悉，在解释圣经上有一定技巧的基督徒，他们表面上很重视神的话语，他们对解释圣经上哪些原则很能够运用，他们就按着这些解经的规矩寻找一个自己最认同的解释，随之遵行，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意思套进圣经里面。教会是鼓励弟兄姐妹在解释圣经上操练的，问题不是在解释的技巧，问题是读经时的心态。你研究的时候有没有抱着一个精心寻求真理、寻求上帝旨意、谦卑降服的心态呢？还是一早已经有自己的立场或喜好，在尝试透过释经学的法则去迎合自己的意思呢？今天知识型的社会里面，很多信主一段时间的老信徒，问题不在认识圣经，也非不懂解释圣经，而是根本没有将神放在眼内，不想真心遵行神的道，反是钻经文的空子，其实是自把自为。这样是否给上帝应有的待遇呢？有没有搞错呢？关键是你是否谦卑，愿意开放去明白真理。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告诉门徒，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释经的法则本身不能带领我们找到上帝启示中的心意，只能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规范去理解神的道，免得我们过分的偏离。所以都是重要的，但是唯独开放让圣灵带领，才是真正的遵行神的道的方法。那么怎样才是被圣灵引导呢？这也确实很不容易用理性分析去掌握。我的经验告诉我，内室中的祷告、灵修中与神亲密相交是关键。唯有当我们躲藏在密室中祷告，让圣灵监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任何的自我偏离敬畏神的地方，让圣灵督责，及时的悔改，除去一切的私欲后，再重新的反思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样才能真正的明白真理，遵从神的道。没有与神真实接触的人，是不可能敏感到圣灵的督责的。这些人只会在自己的幻想中自己欺空自己，意味自己没有问题，解经很有道理，也自然的会用了自己的理解去读圣经。我的经验是，圣灵不会告诉我绝对的解经答案，但他会洗涤心灵，脱离一切的私欲、骄傲、自我，以致我能够以谦卑的态度对待神启示我们的道，并且战战兢兢地降服遵从，唯恐自己搞错或按了自己的心意而行， 没有给神应有的待遇。弟兄姐妹，当你尝试遵行神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开放让圣灵引导？还是你 只是想着、跟人辩论释经的原则与技巧，忽略了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呢？下星期就是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在门徒当中的日子，让我们不但操练自己的释经的技巧，更操练我们的灵修与祷告，愿意我们在明白神的道的时候，夸的不只是我如何符合、解经的原则，更是我们凭着圣灵的督责与引导，带着一个更新、无畏、诚实、谦卑的心去解经，明白自己暂时的理解也非一定最正确，也愿意参考与聆听其他同样有圣灵内住在里面的肢体弟兄姐妹的见解，看看圣灵又如何一同的引导我们。在这样的肢体配搭中，一同同心谦卑寻求与实践，我相信这才是教会一同给独一真神应有的待遇。所以不要轻看你内室中的祷告，顺从圣灵去明白遵行神的道，就是爱神，就是给神应有的待遇。大家还记得常常搞错人的小明与小美吗？当天晚上，小明离开了爸爸的家，就坐在楼下的公园。小明很气愤地说：我以后也不会再找他了。小美说：他始终是你的爸爸，怎样意见不同也不能不认他，不能这样搞错的。过几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不如我们请他吃饭赔罪吧。小明回答：对，不能搞错，听你的。最后他们两个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合宜的对待，孝敬爸爸，终于赢得爸爸的信任与重视，在双方家长的嘱咐下步入教堂，进入婚姻之中。他们从此一生彼此忠诚相待，也对家长尽守孝道，没有给任何人不合适的对待，他们 就这样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了。不要像亚哈谢与首两位五十夫长一样搞错了，没有给耶和华和他的先知应有的待遇与尊敬，也不要忘记他们悲哀的结局，要像第三位五十夫长一样给神合宜的敬拜降服。不要搞错了，要给神应得的待遇，降服听从他的话。最后我都代表东九堂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我们在神的 话语里面，在同一个主同一个教会里面彼此的勉励。